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关于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不当接触的问题，需要尽快得到答案。
川普总统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称奥巴马是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
川普总统星期二将首次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预期川普将谈及未来一年的预算优先事项。中国时间3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们这边的时间是今天晚上啊，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就将要在国会对这个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他第一次的公开的演讲，这有点相当于这个国情咨文，但因为他上任没有这么久，所以不叫国情咨文。
是，
现在美国各地都民众都非常期待，
高度的关注哈，这也是总统上任以来的最重要的一场演讲。
没错。
那么美国之音呢，在美东时间的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早上10点，将通过特别节目为您现场转播这场演讲，欢迎到时收看。
川普总统今天除了要准备这场演讲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日程。
是，我们马上来关注相关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责前总统奥巴马是最近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选民们愤怒地质问这些议员，共和党打算如何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法。这项立法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绩之一。一些共和党人说，许多抗议者来自反对党、民主党组织的团体。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背后，因为他的人肯定在背后。有些泄露可能来自这个组织。你知道，有些泄露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到国家安全。但我也明白，这就是政治。奥巴马背后支持，这是政治。可能会继续下去。
川普还表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的健保法。川普星期一分别对美国各州州长和保险公司的总裁们说，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是失败的灾难。虽然共和党继续设法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但美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选民抱怨说，如果废除这项法案，他们就会失去医疗保险，从而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这促使一些议员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上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报道。
在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之前，川普总统给自己的表现打了高分。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就职几个星期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说，在成就方面，他给自己打满分是 A， 因为他认为他和他的团队做了伟大的事情。但是川普补充说，他认为他对美国民众解释的不够好，所以呢，在信息传达方面给自己打的分数是 C 或者是 C 加。在努力程度上，他给自己打的分数是 A 加。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上周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5%的美国选民不赞成川普的表现，38%的选民认为他的表现还可以。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有关川普总统的竞选官员据说在总统竞选期间和俄罗斯之间有不正当接触的问题，需要有答案。瑞恩星期二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需要确保没有发生任何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美国国会目前对川普与俄罗斯可能有联系的问题展开了3项调查。瑞恩没有说是否应该有一名特别检察官参与调查，但强调有必要由2党调查，以帮助确保所收集到的情报资料不会外泄。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说，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是1.9%，明显低于第三季度的3.5%。不过，作为美国经济主要驱动力的消费者支出是增长了3%，超过预期。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是进口的增加，而出口的减少导致了贸易赤字的增加。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2016年全年的 GDP 的增幅是1.6%，是5年来最低的。自从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美国经济的平均的年增长速度是2.1%。
在另一方面，纽约经济研究机构会议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显示，今年二月消费者信心大幅度上升，从一月份的 111.6 上涨到 114.8， 是200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过去四个月中的第三次上涨。会议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消费者信心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人们对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状况更为乐观。消费者预计川普政府将采取的增加开支、减税和放松监管等诸多有利经济增长的措施。专家们表示，消费者信心是否能够保持下去，将取决于各种预期是否能够如期兑现。
威尔伯·罗斯星期二宣誓就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参议院全体会议以72票对27票确认了川普对罗斯的提名。罗斯是银行家和投资家，他收购和改组破产的钢铁、煤炭、纺织和银行企业公司，再将那些企业出售，获得20多亿美元的财富，曾经进入福布斯杂志美国最富裕的250人的排行榜。川普总统说，罗斯将牵头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过去负责进行这种谈判的通常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不是商务部的部长。
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见面。会后，美国国务院说，双方再次确认两国维持建设性关系以及维持高层定期交往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杨洁篪昨天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有短暂的会面啊。那么今天呢，他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见了面。那么两人会晤有哪些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蒂勒森呢，第一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和杨洁篪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不过之前两人曾经先通过电话。我们知道，在杨洁篪访问美国的时候呢，美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白宫表示呢，杨洁篪来访并且在星期一短暂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呢，是一个机会，让双方得以讨论共同关心有关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话题。那么一般相信杨洁篪来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呢来铺路。不过呢，对此国务院的在会后的共同的声明当中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针对美国之音记者呢在杨洁篪和蒂勒森会面的时候就此提问，两人也都没有回答。川普总统上一次和习近平在通电话当中呢，曾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问他所谓的冬天的白宫，也就是呢，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当时呢，习近平口头答应了。另外，国务院在声明当中也表示呢，蒂勒森和杨洁篪也确认了美中两国维持建设性关系以及两国的高层来维持定期交往的重要性。那么杨洁篪呢也邀请蒂勒森访问中国，蒂勒森表示他有兴趣在不久的将来呢访问中国。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朝鲜的核扩散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会谈当中呢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就在今天他和一些美国电视主流媒体的主播呢举行了会晤，那么会晤之后这些媒体的主播呢纷纷报道并且引述白宫资深官员的话，说呢朝鲜的核扩散是目前被美国视为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之一。那么美国希望中国呢通过他对平壤的影响力来说服平壤改变行为。平章。
荣香，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就是副国务卿的人选啊。那么目前呼声最高的人选都是谁？
目前呼声最高的人选并且浮上台面呢就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尽管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呢他是目前被考虑最热门人选之一。那么就算他没有担任副国务卿，他也可能出任其他亚洲国家的大使。我们知道呢洪博培当时在蒂勒森出任这个国务卿之前呢，他曾经也被考虑来担任这个国务卿，但是有分析认为，由于洪博培呢在美国总统的选举期间、初选期间曾经对川普提出了批评，因此最后并没有出现。那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洪博培他曾经 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公开为川普的做法提出辩论、评论、评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稍后在今天晚上呢，会在国会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这是美国政府进入共和党全面执政时代，川普首次在国会演讲。那么，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对川普总统可能谈到的内容有着截然不同的期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
好的，主持人，稍后呢，总统川普将在大概4个多小时之后到国会来面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以及美国民众来发表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国会演说。那么今天晚上的演讲呢，大致呢我们可以猜测预计可能会谈到几个重要的主题。首先呢，总统川普很有可能会谈到他在星期一所向这个行政部门所公布的这个新的他的第一份财政年度的预算计划。那么我们知道这份预算计划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会大幅的增加540亿美元的这个国防经费。那么各界都在关注总统川普将会如何在国会说服国会议员来支持他的这一项这个计划预算的蓝皮书。那么第二呢，总统川普也很有可能会谈到有关他如何推动美国的基础建设的计划。那么第三呢，则是共和党人都相当关注的有关于这个税制改革的问题。以及共和党人都相当期待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推翻以及取代。那么总统川普呢，这几项议题呢，都很有可能会谈到。不过呢，我们都知道这几项议题其实在国会的两党议员当中分歧还是相当的大。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共和党方面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态度呢，对于总统川普的这个演讲可以说是抱持了相当高的期待。那么在起先稍早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举行的记者会上呢，则是谈到说他希望今天晚上总统川普的演说能够传达一份非常正面而且积极乐观的一个讯息给美国的民众。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稍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记者会片段。
我们很高兴欢迎川普总统今晚能来到国会，我们期望他将向美国人民传递果敢乐观的讯息。当然了，当我新总统到国会来演说时，这都是为我们民主所做的贡献。
是的，果敢还有乐观的讯息呢，是这个美国民众呢现在可能也非常需要的。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呢，他在今天晚上的这个这个演讲当中呢，也很有可能呢会谈到一些他对未来这个施政的计划。那么不过我们知道，在民主党人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些计划，民主党人也需要相当的配合。不过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已经表示了他们的合作意愿非常的低，在于许多的这个理念还有政策方面，他们和川普总统的这个相差还是非常的大。那么昨天我们曾经报道过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议员呢，都在昨天特地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能够让向这个表示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过去40天来的政绩表示的这个大肆的批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段昨天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上任40天后，川普总统和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在为辛苦工作的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提高薪资上毫无作为，取而代之的是川普总统将华尔街列为优先。在医疗保险上，他还试图让美国人再次生病，他在全美各地社区制造恐惧，并允许俄罗斯干涉他的行政团队，危害我们国家安全，伤害我们的民主。On his administration to jeopardize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dermine our democracy. 那么在今天总统川普的演说结束之后呢，民主党方面也会立刻的做出回应。那么今天晚上民主党方面的回应则是由前肯塔基州的州长，也就是这个贝舍尔州长呢，他来发表民主党方面的最新的回应。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晚上有可能的这个主题的介绍。
毅华，你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一点，就是川普总统呢已经说过要增加这个国防开支，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普遍的预期也是他在今天晚上的演讲当中啊，肯定会提到他这个增加国防开支的这个计划。那么国会方面，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总统川普，他今天晚上很有可能会谈到他这个向行政部门所推出的这个新的财政年度的这个预算计划。那么这项计划里头，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将会大幅的增加540亿美元的这个国防经费。那么各界都相当关注这个经费到底会从哪里来。那么总统川普的根据白宫所表示呢，这项经费很有可能会从这个削减对外援助以及国内开支而来。不过呢，这项这个计划提出来之后，在国会的共和党人方面呢，还是引起了不同的声音。首先呢，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雷汉姆呢，他已经率先的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表示这项计划在国会是不可能通过的。他还说，这个要将这个美国的外交人员置于一个危险的地方，来削减一些对外援助的经费呢，还有一些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削减这个国务院的预算呢，对于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员还有美国的外交方面的安全呢，都是相当大的威胁，因此他不会支持这样的这个预算的这个蓝图。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国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样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麦克恩参议员呢，他在稍早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谈到说，这项预算经费他其实并不是很赞成，他会继续的推动这个要增加这个军事的开支。那么他还表示说，尽管是增加了540亿美元的军事的国防开支，不过在他看来这项经费还是不够的。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稍早和麦凯恩参议员所做的一段采访。
The budget increase is very small. It's actually
预算增加的额度非常小，事实上才增长了3%，而非公布的10%。我们还需要大约350亿，因此我们会继续争取增加国防开支。但行政部门所提供的数字非常误导民众。
The figure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gave out are very misleading.
是的，在昨天这个舒默参议员和佩洛西众议员联合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上呢，舒默参议员也谈到了这项国防预算的这项增长的这个计划。那么他是表示说，他认为这项国防预算的计划大幅的增加了美国的国防开支，不过呢却影响了美国的民生经济。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行政部门他未来的重点像是摆在哪里。那么他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民众的生活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谢谢一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高级能源研究计划局2月27日到3月1日在首都华盛顿附近举行年度会议。川普总统过去对能源产业和政策的言论引发了业界的一些担忧。一名联邦参议员今天在会议中发言，试图给科学家们吃一颗定心丸。有关详情，我们请尼亚来做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平章，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华盛顿南部的这个马里兰州的盖洛德国家会展中心。那么这里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2017年的峰会的现场。那么一点点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背景信息啊，这个项目是由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4月份所创立。那么它是由联邦政府来集资的4亿美元的资金作为这个初创资金。那么这个项目的创立呢，是以至于建立这个能源事业中的推动尖端科技的一个突破，以及这些科学技术在市场中大规模的应用。那么创立8年之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已经逐渐大规模的融合了很多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决策者，还有这个行业的公司以及这个研究机构，让他们能更好的融合，以让这个能源行业能多方位的有效的合作。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会议也是有4位的国会的议员以这个公开演讲和这个小组讨论的方式来参加。那么他们这个整个讲话的基调也是想代表这个新的政府和新的国会对于这个能源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支持。那么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些时候的报道。
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参议院担任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他批评政府官僚制度和党派分歧对科技研发前端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强调了美国在全球技术领先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出印度和中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挑战。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India are pouring increasingly large sums of government money into their efforts, into their nation's respect.
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在国家的科技研发计划方面持续投入大量的政府资金。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16年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中国每年在研发方面投入3350余亿美元，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中国也在逐渐超过整个欧盟的研究与发展资金投入。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不久就会超过美国，取代第一的位置。
川普政府声称要逆转上届政府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方向，减少产业内规章，包括限制发电厂二氧化碳排量的清洁能源计划，引发了能源界、科研机构和环保人士的抵触，以及有关政府科研资金缩减的担心。加德纳在讲话中许下了新政府和新国会对科技研发的承诺。
在新一届国会、新政府开始执政之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依赖在座的各位有远大的梦想，做出一番大事。
除了加德纳议员之外，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马克高野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保罗唐科也参加了峰会第一天的讨论。另外，联邦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也发来视频讲话，以表示对这次峰会的重视。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则报道中能看到这几位国会议员对于这次活动的参与，等于说是给能源行业的从业者们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在跟这次会议中的参与者从业者的一些讨论中，虽然就是他们能看到这些政府的这种支持的一个形式，那么他们还是对川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有所担心。一个原因是由于现在这个新的政府刚刚起步，那他们还是对这个能源政策以及环境保护的政策的方向不是很明确。另外，这个总统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对于全球变暖的一些态度，让他们也对这个政府以及这个在能源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方面有所担心。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从马里兰州发回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将首次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预期川普将谈及未来一年的预算优先事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分别会见了各州的州长和保险公司的高管，谈论的中心话题是医保改革。俄罗斯第七次投否决票，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制裁。中国支持俄罗斯第六次投否决票，反对制裁叙利亚。
美东时间2月28号晚上9点，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首次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美国之音将通过卫星电视进行同步转播。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脸书和 YouTube 平台也将同时进行网络直播，把握川普治国蓝图，锁定美国之音特别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有关川普总统的竞选官员据说在总统竞选期间和俄罗斯之间有不正当接触的问题，需要有答案。美国商务部报告说，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为1.9%，明显低于第三季度。银行家和投资家威尔伯·罗斯星期二宣誓就任美国商务部长。川普总统说，罗斯将牵头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中国与俄罗斯周二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针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六年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告，西方国家试图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制裁。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第七次与第六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俄罗斯表示，这项决议案将损害联合国领导的和平会谈。叙利亚冲突双方上周在日内瓦开始和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一直否认其武装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首次对国会联席会议以及美国民众发表讲话。川普将谈及未来一年的预算优先事项，包括大幅度的增加防卫开支，同时削减外援项目的经费和国内开支。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平常我们来看呢，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和各州州长召开会议期间，就谈及了他将在国会讲话的内容。一起先来看一段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与各州州长召开会议期间，谈及他将在国会讲话的内容。
这项预算计划是对我的承诺的坚持，重点在于保证美国人的安全，阻止恐怖分子入境，阻止罪犯入境，以及将暴力罪犯投入监狱或将他们彻底赶出这个国家。
除了增加防卫开支和削减国内项目经费之外，国会议员们希望从总统那里听到更多有关税制和医保改革的内容。
他和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对于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减税以及边境安全和监督管理改革这些问题享有广泛的共识，所以他将会用这些问题使他的共和党同事与他团结在一起。
包括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在内的民主党人，看来计划反对总统的很多提议。
唐纳德·川普，你不代表美国。唐纳德·川普，我们不会允许用这样的价值观分裂美国。
最近几天，国会举行了若干场市政厅会议形式的活动，很多人对川普感到愤怒，而且害怕医保法案被修改。
退伍军人病了，老兵们正在垮掉，他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川普总统看起来在准备战斗，不只是与民主党人，还针对新闻媒体。
我们必须要与之战斗，同胞们，我们必须要战斗。他们非常聪明，非常狡猾，而且非常的不诚实。
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攻击媒体分散了不必要的精力。共和党战略家约翰·费赫里说，但这也是总统难以预测的秉性的一部分。
他故意令人难以预测，这一直是他整个的策略，这是巨大的改变，因为大多数总统都试图表现真诚且可预测，所以这确实颠覆了现行体制。
川普也可能借他对国会讲话的机会安抚选民，因为他总统任期的开端有一些混乱。川普会试图提高他的民众支持率，目前的民调支持率对一位新总统来说处于较低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晚上的这个讲话呢，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来试图呢向支持他的选民传递信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的提高他的支持率。目前的这个民调支持率，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位新总统来说呢，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的。好，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交还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分别会见了各州的州长和保险公司的高管，谈论的中心话题是医保改革。川普要废除俗称奥巴马医改法的平价医保法案，但是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尚无解决的办法。
川普总统周一在对各州州长讲话的时候，抨击了他的前任奥巴马推动的标志性医保改革。
我们将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给各州提供他们争取真正好的最后结果所需要的灵活性。
川普一直重申他关于废除和取代平价医保法的承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如果取代提出任何具体的计划。全国各地的选民因为担心自己医保问题而前往参加当地的公民大会，他们在会上情绪激动，要求他们的国会代表们给出答案。
共和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白宫的会议。他们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医疗保险。
我们不会坐在政府大楼里面，强迫人们去买他们不要买的东西。我们会给人们提供选择和自由。这就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医保体系要做的。
在会见美国顶级的保险公司的高管的时候，川普重申他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竞争机会，降低医保的成本。各州的州长们虽然政见不同，但是都表示他们希望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工作能够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完成。
无论我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关键是我们关心我们的选民，我们希望我们州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好的医保。
我们都希望把事情办好，给最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各级议员们将在今后几个星期，也可能是今后几个月内，为制定新的医改方案展开工作。全国将有数百万人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工作。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国会首次休会期间，很多共和党议员在回到自己的选区以后，在地方上有一些选民对共和党人企图废除全民健保方案以及其他一些白宫要大刀阔斧改动的政策性的议题都表达了不满。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在国会的休会期间到共和党占主流的亚利桑那州，了解地方选民的抗议是否会影响到议员们的看法和做法。
这些抗议人士称他们自己是不可瓦解的。这些民主党人聚在一起到亚利桑那州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的办公楼前面进行抗议。自从川普就任以来，他们每个星期二都到这里来抗议。
国会必须要求川普对他的政策和行为负责，要提醒他，他的身份不是美国的总裁，而是美国的总统。
参议员们在国会休会期间通常都不会举行公众活动，抗议人士只好直接去他们的办公地点，要求有一个答案。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塔尼亚·卢肯提到健保、内阁人选以及川普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抗议人士明显表现出不满。抗议活动吸引了很多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抗议活动的人，这一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共和党内查党的启发。查党过去就曾用同样的手段迫使议员们面对面地回答有关奥巴马总统制定的政策问题。
他们必须要代表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代表把票投给他们的人。
在共和党人占绝大多数的亚利桑那等州，很难想象这些州的议员们会反对川普。但是像卢肯这样的抗议人士目前在全美各地都大声疾呼，他们的声音必须要被政策制定者听到。全美各地都有抗议人士集会，要求与议员们公开讨论，但是目前全美各地有200多名共和党籍议员拒绝举行公众见面会，这样一来抗议人士就不得不举行单方集会。在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保罗·格塞尔所代表的保守社区内，当地的民主党人在他取消了公众的见面会以后上街抗议。不过，抗议游行也引发了川普的支持者进行表态。科尔丁就认为，格塞尔议员和川普代表了这一地区的价值观。
查党当初是要从内部改变共和党，而他们的抗议完全不同，他们想进一步攻击川普。
但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科瓦德说，抗议运动将努力吸引共和党内的温和派以及独立党派人士。
我认为温和派和独立党派人士忍受不了太久了。我不认为格塞尔或者是这个州里的任何共和党人可以稳坐钓鱼台，因为我相信会有反弹的。
抗议人士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跟随着议员们一道返回华盛顿。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从亚利桑那州发回的报道。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继续对宗教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但是效果适得其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标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习近平统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与反抗》。报告关注中国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七个主要宗教群体的情况。报告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政以后，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对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这几个宗教群体。 非政府组织维吾尔项目的中文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战争，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发起的一场精神之战，它限制维吾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中国当局仍然对宗教采取严控措施，但是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这些措施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So you've got this enormous religious revival.
各个宗教群体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宗教复兴。虽然共产党施加了极大的控制，对某些宗教群体的打压在增加，但是这最后导致的却是宗教信仰者产生不满，促使他们进行反抗。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卡罗琳·巴尔瑟洛缪说，中国各个宗教群体的这种韧性让人看到希望。
中国政府无法取缔信仰人士的活动，他们的信仰仍在，他们的信仰实践也许会变得没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公开，但是这里面存有一些希望。
自由之家在星期二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积极发展，包括中梵关系的改善。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星期天晚上举行，那么颁奖的程序出现重大乌龙，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其实在美国更加引人注目的还是颁奖仪式上充斥着对川普总统的抨击。川普此后也反唇相讥，他在接受保守派的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采访时说，本届奥斯卡过于强调政治了，结果最后连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弄好。作为大众媒体组成部分的好莱坞，是否真如川普所说的太过于政治化了？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民众意识形态的倾向起到何种塑造和影响作用？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明先生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马海明。这个颁奖典礼你星期天显然是看了，那么最引人注目的这个就是最佳影片这个《月光男孩》，那么也就是出这个乌龙的那一个啊，最后的结果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过去几届有批评说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评奖不够政治正确，都太白了，
对，
没有少数族裔，
白人演员，对，我觉得它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吧。首先从艺术上来说，这些入围的影片，因为它题材、内容和风格的不同，我们很难说，就是说，这只能说评委的个人偏好去选择他们以为那个最符合自己心境的。所以说，在艺术上你很难去真的去区分一个高低出来。但是这个评的过程又都是要评委去投票的。评委投票，他这个投票的过程中，他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之内，他会根据到他接受的一些信息，会影响他那个投票的态度。在这段时间内，就是说提名之前和到这个最后投票之间，正好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这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会对那个评委的那个一些投票的心理产生比较微妙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移民方面的那个影响。然后有川普联想到他之前在竞选阶段关于那个种族啊，关于那个这种同性恋平权方面的那个影响，这激发了这个可能激发了这个好莱坞这帮评委，他们在投票的时候觉得我们不仅仅应当是在艺术上面做出那个就是选择，还更应当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就是说在政治上也有所表现，来作为对于这个就是说新任总统他的可能在他们眼里过激的那个政治那个态度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校正，就他们对的，我觉得评委可能有这种想法。
那个从这次这个颁奖这个典礼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实际就是主持人也好，还有很多这些获奖的演员也好，是
嘉宾
演讲都是对这个川普总统就是提出了批评或者是抨击，这也使人联想到实际上在上一次的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场合上，就是川普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就有演员
梅丽斯特里普
对就批评他，就抨击他。那么从这是不是看，就是这个好莱坞现在就是要坚持，似乎要跟这个川普总统要作对，就是要坚持下去了。
好莱坞应该说从传统意义上呢，从意识形态来看，它一直是偏向比较自由派或者偏向这个左翼的。这和他们因为艺术人士他艺术的那个基本的要求就和那个就天然和那个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比较自由的那个想法比较靠近，所以说在考虑他们的艺术追求同时也通过艺术追求来表达他们的那个政治诉求方面，他们是这个方面是很多人甚至是比较一脉相承的。而且从好莱坞对整个这个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看，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有这个责任的。那个你从最近几年的那个好莱坞最佳影片来看，比如说去年是那个聚焦，它的那个题材是那个关于那个就说天主教神父对那个男童的猥亵案，然后那个为什么没有媒体去 cover 这个事情，那个他们这样也是一种关注民生的方式。然后之前也有很多关于那个少数民族题材，关于同性恋题材，关于那个这种黑人种族题材。同时你再倒退到那个二战时期，那个好莱坞的人是更是很积极的参与到那整个政治事情当中去，包括那个约翰福特这种大名鼎鼎的获过四次那个奥斯卡最佳导演的那个就是这个名声显赫的导演和其他电影人都真的是去参军了。他们在参军当中同时带去那个摄影器材回来，把他们的那个拍的纪录片再放给那个军队看，从而大大的鼓舞了士气。所以说好莱坞从来其实他们就电影本身是一种艺术，但是电影从来拍电影的人从来就是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是这个媒体它也是就是电影实际上也是这个大众媒体的一种形式，
是
啊，它一个组成部分。那一般的认为就是这个媒体啊是这个自由派的一个大本营，说媒体这个从业人员还有许多媒体都是偏向于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在好莱坞里面是否当然从我们来看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它是铁板一块嘛，就没有这个比如说不是持自由观点的人士吗？
也有那个比如说保守派演今年奥斯卡上那个他那个在主持人的开始的那个就是说类似于单口相声一样的开讲实力，就调侃了一位导演叫那个梅尔吉布森，他是好莱坞著名的那个保守派，而且他去年拍的那个电影那个钢锯岭其实也是一种很保守意识的那个反应。和他站在同一战线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导演，比如说那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在2013年拍的那个电影就是关于那个美国那个狙击手，就是伊拉克战争狙击手，然后回来之后反倒被那个自己的同胞因为误会枪杀了。这个事情他也是一种很保守主义的那个反应。他们的那个就拍的这种片子就完全是反映就在从那个数量和比例来说，在整个那个好莱坞的作品里面是比较小的一部分。他们反映的就是说和川普的那个投票民众是比较吻合的，就是那个在中西部州他们呢还是传统的那些美国的价值要怎么要去保，就爱国主义可能要胜过那个很多那个就是自由主义的那个倾向。所以说好莱坞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这个持保守主义那个意识形态的相对来说还是占比较少的数目。
就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
对对，是比较弱的。
作为大众媒体，好莱坞或者说电影业，是在塑造美国民众的这样的政治倾向呢，还是在或者是说代表了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倾向？这两个作用，您认为？
我认为可能有时候有交替反应，但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以一种代表为主，因为整个那个从剧本到那个拍电影的创作，它是在一个这个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主创人员他是受到整个社会的那个当前的意识形态主流的，或者是他这整个好莱坞他是偏比较自由主义的这种环境的影响，所以这种环境的影响会带到他写的那个故事，带到他选题和人物以及表演当中。但是也不排除某些电影他拍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他拍出来不知怎么搞的就变成一种风潮，变成一种现象级的电影，从而有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大众对某个题材人的看法。比如说李安当年拍的那个就是断背山，他本来是很文艺的很小众的一个电影，那可能就像今年那个月光男孩一样，真的没多少人看过，那个就是他的票房是最少的，然后他的投资也是最少的。但是当年那个断背山就取得很大成功，然后形成一种现象级的观影风潮，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去看这个电影就好像是落伍了这种感觉。 所以他当中传递的一些对于同性恋的那个比较同情的那个一些看法也比较分明开来，也激发了很多的讨论，在整个影响里就有这种社会影响。所以说他这就是一种常态和那种偶然的那个，常态上说他主要是一个反映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有不排除在偶然情况下他可以引领甚至可以去影响整个的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观众对一部电影更多的期待可能是它的艺术方面的，尤其是在谈论这个获奖电影的时候，更多的期待是这种艺术方面的。但是现在呢，这电影业，那么就像这一次像川普总统所批评的那样，说你们都太政治化了，就是说那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也要看程度吧。那目前来说，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偏颇向政治，因为从艺术上本身来说，你选择那个月光男孩还是选择那个爱乐之城，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那个差别，就纯粹是一个艺术品味或者口味的那个问题。但他因为是评委，因为是这些好莱坞的电影人，他处在这个环境里，他处在当前的意识形态的那个一个比较纷争的领域，他觉得有必要，他们觉得有必要去发出他们的那个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吧，因为毕竟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人在拍电影，也是人在投票，也是人在选择。然后你人又身处在当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你自然而然的就想要发出你自己的政治声音。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这个程度没有觉得让我觉得很就是说很出格，就是说最后选择月光男孩，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就是没有必要像川普总统批评的一样，就是完全是政治化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对他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批评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那个警示作用，就是说你电影人到底怎么样去摆正你的那个你的位置。但这个问题其实你不用是电影还是其他包括整个的那个媒体领域也好，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那个角度去反映当前的那个状态，还是说你觉得你要去参与当中去改变什么。所以向来是这种比较两种，一种是比较那个客观的那个比较可以说是消极的，另一种是比较积极的入世的这种看法，从来都是两种态度一直在那个纷争，在不同的人身上或者甚至在同一个那个媒体人也好电影人也好，他在自己那个整个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可能都有不同的那个定位。所以我觉得是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但我觉得那个好莱坞本身它有一个那个自我纠正的那个机制，它可能如果连续几年政治性太强，接下来可能几年它又会比较更偏重于像大众娱乐或者是那个艺术向的登峰造极但无关政治的那个，这整个是一个有点分水轮流转的这种感觉。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实际上联想到就是川普总统最近一直对媒体的批评，他认为说你们媒体现在是人民的公敌，那么和他这一次对这个好莱坞的批评是不是让人就联想到这一点，是他的这种批评是不是说给人一种感觉这样是有悖于美国的这样的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价值观的。
我觉得川普所利用的可能是也反映了他与媒体之间的战争，也反映了那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一个有冲突的地方。川普你看他主要利用推特这种那个新媒体来直接对他的那个支持者那个发声，然后就越过了整个那个传统媒体这一代，所以他觉得那个你传统媒体都是在中间给我使坏，那个这个破坏了我的形象，给我把我的那个一个坏的方面那个传递给民众，而不是把一个更客观的直接的形象传给民众。我觉得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美国人物志，为您介绍出生在伊拉克的华盛顿居民阿纳斯·沙拉尔。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 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屋，也就是 Safe House， 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样呢？一定很好奇里面到底有没有秘密通道呢？今天的走进美国节目就要带您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它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
Number rule number 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house guest. I'm your house guest.
Whoa, this is sick.
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though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屋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他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钟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He threw.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Attorney General.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The CIA is quite secretive, so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虽然美国有国家档案馆。他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开像是15、20年前当时的最高机密，但中情局不这么做，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的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借用 E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非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宇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宇文。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和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今30年过去了，和商在今天应该被如何来看待？而当年围绕和商的中共高层又经历了哪些政治博弈呢？和商的逻辑和意义对今天的中国到底还能起到哪些作用？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专访到和商的总撰稿人之一苏小康先生，来到节目现场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